嗨，大家好，我们是佛系投资派的小宇宙，我是亮亮，
我是阿杜。
好啊，那阿杜，我们今天来聊聊有关盘是浮动的这件事情。
对，
嗯，因为前几天我们就听到一个老师的分享啊，就是有谈到他，就是他在分享过程中，就是有提到说过高这件事情，他认为过高的时候，你本来就是不应该进场，因为那里期望值不高嘛。
对，
其实我们是非常认同老师，这位老师他这样的看法，但是也带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心里面的过高的位置都不一样。
对，
有些老师可能会觉得说啊，在这个在他策略里面，这个点位其实是起涨点，那另外一个老师可能就觉得这已经是过高了，这对他来讲期望值不高，对。那我们就又反过来回忆起我们。就是在操作的过程中，有听到很多朋友的分享，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会是这样子，就是我们认为它过高或者没有过高，通常都是进场之后，我们看着现象，比如说这个点位，我觉得，它开始在起涨了，那我进场。接下来如果状况不好，就回档了嘛，我们就会跟自己讲说啊，刚刚其实那个是过高。那出场了之后，它其实是小回弹，然后又往上走，然后我们又回头告诉自己啊，刚刚是我出的太早了，也就是经常就是用现象来检视自己，然后就是不断的跟现象这样子做拉扯，
对
不，然后变成说好像做什么动作会有一个评判自己的一个这样的过程啊，
对，
那我们。是很想跟大家分享说有关于这个面向的讨论这样，
因为对于过高或者是对于现在是不是起涨点，在盘都还没有走出来的情况，
其实
没有任何人
说的准，
敢跟你100%肯定这件事，
对，
所有人其实都是。盘走出来了之后，再回头去分析这个盘势，那在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没有人敢确立这里就是最高点，这里就是回档或者是盘整，这些其实就从这边就可以隐约看得出，其实盘真的是一个浮动的，它并不，如果是肯定的东西。大家就会知道说，哦，像太阳就是从东边升起，这件事情非常明确，非常肯定，我一定吸得到下一口氧气，这是大家相对
很确定的事实，
对，因为吸不到也没有下一口，也不会知道了，对，所以其实会发现，哎，这个世界其实一直都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些什么，那这可能就跟我们之前，其实我们在那个 podcast 也有聊到，关于量子力学，在谈论到的薛定谔猫，的那个概念，没有去开启揭开
那个盒子
的，对，
我们也不知道那只猫是死的，
对，
我们还没打开盘势，其实我们不知道这根 K 线是涨是跌，没有人会知道，对。
所以其实这某方面就包括了，所以我跟那个亮亮就会觉得，这个盘会不会是燃挂着，所有人的一些集体的意识？大家就是看多，他就会下多；看空，他就可能就会放空，会有各自不同看法，只是不知道看的那个比例，有些人可能在琢磨一些就是有在接触身心灵的东西，像吸引力法则，
这几年或者是很流行。
对，就关于内在世界，或者是像是一些什么零极限啊，或很多西塔疗愈那些工具的东西，其实隐约都有在聊到说，其实这个世界，是由我们创造来的。那有一些人可能也试图的在用这些工具去帮他自己的人生做改变，那可能有时会发现有时候有效，有时候好像不给力，那在这部分 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嗯，
那个关键点让就是亮亮来跟我们聊到这一块。
好，就是我们之前开始陆陆续续都有听到很多朋友开始学习身心灵嘛，然后也试着想把身心灵用到生活上，
嗯，
然后或者是用身心灵来试着来面对盘势，
嗯，
然后以我过去的一开始的经验是，我是比较保守悲观的个性，所以我做什么事之前可能会想到相对先考虑到风险，
嗯，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样子的状况会让自己越来越紧缩，
嗯，
然后我试图的去探索吸引力法则，它告诉我还有另外一个开阔的可能性，
嗯，
对，那开阔可能性这个运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确有感觉到好像似乎运气变得很好，
嗯，
那其实后来我才发现说，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个人的显化而已。如果我一直往不好的方向去去琢磨或者是去做预备，
嗯，
做避免，
嗯，
那其实我关注就是在相对不好的状况，
嗯，
那如果我开始用吸引力法则把好的现象吸引到我生活里面来，
对，
那的确好事会开始变多，
嗯，
但是它在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这个人间游戏里面，它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嗯，
就它永远知道生命就是对于我个人体验，我们个人的体验的生命的极限在哪里，
嗯，
它会有一个摆荡的作用，
嗯，
也就是说体验到极度不好的时候，其实它会让我知道说这个世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是极度美好，
嗯，我已经厌倦了，
不
想要再这么
对这么
不开心，这么悲观，
对，那
受够了，
一直往极度美好的方向去的时候，其实也会碰到一个极限，就是遇到一个让你突然之间
挫败感，嗯，
对，所以总是会在两边不断的
摆荡，嗯，
那我们在市场上也经常听到有些很有名的老师，
嗯，
他们各自都有一种体验或体会，就是说市场就会，好像好了几年之后，
嗯，
那这个策略似乎就会让他经历一些比较沉潜的时间，
对
对，也就是说我们听到不同的老师都好像有提到沉潜这段时间是好，就是摆荡这件事情，好像都会让每一个人在生命中去体验到，
对，
等到我们也开始在想要探讨说为什么生命会让我们体验到这个摆荡，那如何要
跳脱出
对跳脱出这个循环，那我们刚刚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有听那个阿杜有提到这个量子力学嘛，
嗯，
其实生命的摆荡有一个中心点，
对
对，然后那个中心点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中心的那个位置，对，那如果从那个位置来看这个摆荡的话，
嗯，
不管在极好的状况是极差的状况，我们都知道其实是我们意识中心点的投射，
嗯，
对，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随时在每一个现象里面极度美好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这一单突然之间让暴涨，
嗯，
就是我们做多然后它突然暴涨，
嗯，
我们也知道这次剧情的一部分，
嗯，
然后让自己又回到那个投射的中心，
嗯，
重新定义我要再继续体验什么，
对，
就是我是要体验美好，
对，
而不是在暴赚了一笔之后，
嗯，
然后突然有一种恐惧感，
哦，oh, ，对，
然后因为这个恐惧感，让我没有摆荡到下一次的挫折，
对
对。那在极度不美好的状况，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假设我们现在遇到一个挫折，
嗯，
也要能够回到那个中心点，
嗯，
知道这个挫折的投射的中心其实是我们意识的那个中心点，
嗯，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中心点重新选择我要。我下一个要体验的，我们想要体验的是什么？
对，其实我们每一秒，是每一秒，每一个当下，都在创造跟显化。
对，
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是处在无意识的，没有自主去选择跟创造的，所以我可能在上一刻想用美好的，餐点，结束完之后看到外面。天气不好，我心情变糟了，我又开始创造了 就是心情变糟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每一刻都是在受外在的现况，然后在波动，
对，
所以也无形当中，我每一秒都在创造，那个情绪的起起伏伏，
对，
对，
就好像我们开头讲的，进场的时候，然后我觉得这是起涨点，
对，
然后就回撤的时候，
对，
发现说啊，我刚刚下在了一个过高的位置，然后就出掉。那如果市场又往上走，我们又责备自己出得太早，就好像你刚刚讲了，我们吃了一顿美好的晚餐，然后一出餐厅发现下雨了，然后
心情又荡了。对，
然后可能把雨伞打开之后，雨停了，哎，心情又好起来了。我们
就是被现象的摆动，
对，
所以我们会时而创造有好的结果，然后时不时的又有不好的状况产生，就变成非常日常跟合理了，所以我们会变成
在盘市经常赚赚赔赔赔赚赚，
对对对，
变成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通常我们也发现比较容易在市场上赚到钱的人，他们会大多数都会比较关注到机会，还有他看见他做对，即使他出场他也觉得他策略对，就是他一直持续看到那一个比较正向的那个力量，他给予这个力量比较多，但相对的他也会让自己有一个设限，那个设限就会认为我不可能一直都赚，
对，
会有我要肯赔才会赚得更多，就是某些
经常听到，
对对对，某些信念其实是设限的信念，我赔一点是为了赚更多，或者是市场总是会有赚有赔，总不可能都一直持续赚，
对，
那这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忘记了，我们是那个位置，那个创造者的那个位置，然后我是可以常常回到那个创造者那个中心点去自主选择创造的，并且不是只有在操盘的时候，其实操盘就是人生，我如果能够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时常认出这个状态或处在那个位置，自主的选择我的念头我的行为我想说出去的话，还有包括我的动机，常常回到那一个创造者的那个位置，就能够让我时常是就像是一个编剧导演一样，我在导我人生的这部戏，它就可以让我是往我预期跟理想的方向去，对，
我觉得可以建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开始来做这种实验，对，遇到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观察我们的念头，然后确定这个体验是真实的，而且我想要再体验下一次美好的经验，那遇到平常就是不顺心的事情，也要立刻觉察到我们正在对这个现象有什么样的反应跟回馈，然后再回到那个中心点，意识的中心点，再给一个新的定义，
对
对，给这个目前这个体验是不舒服的，重新下一个美好的定义，
对，再重新做一个选择，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在时时刻刻都给出一个对自己世界良善的定义，那这个世界也就会在下一刻再回馈我们良善的体验，对
对，
这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操盘前一个很好的练习，
所以其实操盘就真的是人生，然后人生就是操盘，就这些觉察锻炼还有所谓的创造显化，就是在协助我们让我们变盘，盘变我们，当我们可以跟盘是合为一体的，自然而然我就会知道，而且这时候我该转，我该进场了，该转，然后我进场就会转的状态，那觉得这阶段我觉得可以歇歇手，市场刚好就是回档的情况，就是总是更多的利多消息，或看似做空的话就是会有更多不利的消息，对，去支持我 因为盘是浮动的，就再扣回一开始谈论到的，这个盘在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它是浮动的，
对，什么可能性都是可以。
所以当然接下来就是大家可以去印证这件事情，不用全然相信，但是你肯定就可以尝试着做，因为做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损失。那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下一集我们再跟大家聊其他的主题。
OK， 好，那大家拜拜喽，
拜拜。